诸葛亮二擒孟获。孟获这次啊，嗨，更窝囊了。怎么？这次因为是他手下人变了心了，把他给捆绑起来送到诸葛亮的面前。这都是他那手下名将董图纳干的。孟获是越想越生气，想把董图纳诓来把他斩喽。结果人家董图纳呀，受到诸葛丞相的指点，和金环三杰还有阿慧南收拾收拾卷包会，人家走了，不辞而别。哎，孟获心想，好，咱们慢慢再算这笔账吧。现在我怎么样才能出得来胸中这口气呢？怎么能够破了诸葛亮呢？有了，孟获想出一条妙计，把他的弟弟找来了，孟雍。他弟弟来了一看，哎呦，兄长，听说您跟诸葛亮作战很不厉害，那都是传言。你听说什么了？听说诸葛亮捉住我两次，实话告诉你，第一次我杀散军校，自己闯出来了。第二次呢？第二次也不是诸葛亮的功劳，是可恶的那个董图纳，他把我给陷到诸葛亮的面前。如今我跟诸葛亮打赌了，我要报这羞辱之仇，因为那兵书战策我也没少看。二弟啊，这次诸葛亮待我不错，哼，我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，先请我喝酒，饮酒完毕之后领着我看了看。看什么呀？看看他大营里边的气魄和阵势，我看在眼里，全都记在心里了。我给他下个定语啊，诸葛亮也不过是虚张声势，他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，是吗？大哥，您这话说的有根据。哎，怎么没根据呢？这次我一看诸葛亮摆的这阵势啊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特别我看他扎在那营寨，他营寨前面搭了不少的凉棚，连马都搭起凉棚来了。他把所有的军校啊，全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纳凉避暑。这次我准备要火攻西蜀大营。这诸葛丞相啊，他没有记性，他家先主刘备怎么惨败在夷陵啊？不是就让人家江东用火攻把他给攻败了吗？你就别搭这样的营寨了，他吃亏上当，不计教训，还这么扎营，还搭这凉棚，这不正好让我用火攻他吗？哎呦，孟优听的这会儿，我说大哥呀，您可得好好想想。我可常听人提起这位诸葛丞相，此人可是善于用火呀。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别听那个，我这回用火呀是与众不同。你怎么烧他呀？就这么过去点火烧根本烧不了，必须得这么办。孟优一听，这主意行吗？绝对能行，你就去给我卧底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，赶快准备去吧，休得啰嗦。不管什么事儿，由你家兄长一人承担。孟获把大话算说出来了，他让孟优干嘛呀？让孟优准备金银珠宝，去到蜀营给诸葛丞相送礼，感谢诸葛丞相对释放孟获的这个情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我是兄弟呀，哥哥呢受了人家的恩义，兄弟去感谢感谢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孟优听的这会儿，他可有点犯合计了。怎么？我说兄长啊，给诸葛亮送金银珠宝，这能行吗？能买动他吗？孟获一听，哎，怎么会买不动呢？嗨，你怎么糊涂呢？他们这汉人呢，有好多都是见钱眼就开的人呐。一见金银珠宝，他们就不顾一切了。我问你，久在南中的那个齐帅雍凯怎么样啊？那个人贪心多大呀！咱们送他好多东西， 他还不满足，还提出多少条条来跟咱们要，千方百计勒索咱们东西。诸葛亮难道说比他多出一个头来？他不是也一样吗？你就这么准备去吧，准备好了之后到那会儿，只要是取得诸葛亮的相信，他一定款待你。借着他款待你这时候，他放松警惕，我呢领人马杀过泸水，你我兄弟里应外合，一战成功。这次啊，诸葛亮我也给他用个计，让他知道知道我孟获很懂兵书战策。孟优一听，既然兄长吩咐了，可能他想得很周到，那我就按照他这个办吧。大哥，我得带多少人马？你不要带更多的人，你就多带礼物就行了。
啊，遵命。
孟优按着他兄长的吩咐，他回去准备停当，大批的珠宝金银往车上这么一装，然后派人呐、给诸葛丞相先去通个信。诸葛亮现在干什么呢？自从二放了孟获之后，诸葛丞相在保障之中，正与文武那儿议事呢。哦，他把马谡、吕凯、蒋琬、费祎全都请来了，和大家商量商量，怎么样再次大破孟获，好平定南中。正在这时，马岱回来了，回营交令，自己奉命带领3000精兵偷渡沙口，断绝孟获的粮道，劫来粮草1000车呀。这次去的非常顺利。诸葛丞相看了看，很高兴啊，让马岱赶快下去休息。马岱刚出帐，孟优打发那人就来了，见诸葛丞相这么一说，说是二大王孟优为报答丞相对释放其兄之恩德，前来献礼，不知丞相见识不见。哦，诸葛丞相一听，既然二大王前来送礼，怎么能不见呢？我一定要帐外迎接，请你回复你家二大王。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。把他打发走了之后，诸葛亮看了看在座的这几位，回过头来问马谡：有常，丞相，你看孟优前来献礼，这是何用意？马谡一听，丞相已经洞察分明了，您何必还来问末将我呢？我就是要问问你，你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？既然丞相下问，那我就不能隐瞒了。此乃是孟获一计，他想要用里应外合，因为丞相您在二次释放孟获的时候，您曾经把他领出帐外去看了看，我在旁边站着看得挺清楚。孟获呀，观察得很细致，他不仅看了看咱那些军校手持刀枪两旁排列，看看那些粮草，他还把咱这军营大寨地理位置等等吧，他都看了。他看见咱们营门前搭着好多粮棚，可能啊他要渡泸水用火相攻，因为怕没有内应，所以才打发他弟弟来到这会儿，以献宝为名前来卧底，里应外合呀，望丞相明察。马谡这番话呀，说的在座的几位是点头称是。悠长看得十分透彻，是这么回事。丞相，您可要明察呀。诸葛亮听完了马谡这番话，笑着冲他点了点头。右长所见与我相同，我也料到是这么回事。诸葛丞相既然料到了，干嘛还问马谡啊？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考验考验马谡，考察考察，看看马谡啊这学问怎么样，兵书战策看了多少。
听马谡这一说呀，诸葛丞相很满意，这人有点真才实学呀。现在就别继续议事了，赶快传令吧。
丞相传令，让赵云、魏延、王平还有马岱四员大将分头领令，如此这般赶快去安排。刚把令传下去，中军官进来了，回禀丞相，
县里的来了。
哦，
说我有请。随着这一声令，帐外有人高喊呐，丞相有令，请孟幽进帐。哗，
这令一直传到了辕门，
嘎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，
是辕门大开。孟幽一听，什么？诸葛丞相对我还下了一个请字，他赶快是翻身下相，
下相啊，骑着相来的，
十头大象，那礼物全在那象身上驮着呢。哎呦，西蜀军这些眼睛都不够使唤的了，一劲儿学摸这大象。嘿，这玩意儿好玩，嘿，这鼻子怎么这么长啊？我说那白花花亮晶晶那么老长，那什么，那就叫象牙。哦，我头回见呢。
孟幽呢，站在辕门这会儿，抬手整了一整官，伸手掸了一掸头，
他是快步往里走啊，表现对诸葛丞相殷勤的意思。来到大帐口这，他就喊：“丞相在哪里？丞相在哪里？”
说着话，一晃身进来了。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边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孟幽比他哥哥孟获差一大块。
如果说呀，孟获那身量要是九尺开外，这位呀也就五尺来高，而且是瘦小枯干。这是亲兄弟吗？怎么会不是呢？
诸葛丞相明白，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呐。诸葛丞相站起来了。
哦，来者就是孟幽将军
啊，不敢当。
哎呀呀，孟幽一看诸葛亮，他往后倒退了几步，随后啊是屈步向前，深施一礼呀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表示啊对诸葛亮的无比尊重。古代在礼节中，这个屈步而行很讲究，就是说晚生见了长者，学生见了老师，下级见了上级，一般都是屈步，就是小跑啊，别别别别别别跑那小碎步。
哎，这是表示谦恭。诸葛丞相用手相搀呐，啊，孟幽将军高见高见。哎呀呀，没想到我孟幽能在此处得会丞相一面，我久仰丞相的大名啊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特别丞相恩师我家兄长两次活命，我是感激不尽的，即使我孟幽变得犬马，也难以报答丞相之恩。
感情孟幽这人挺能说呀。哎呦，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说客，在南中这一带呀，数一数二的。诸葛亮也看出来这人有点精神外露，某种程度上有点卖弄的成分。对了，人家孟幽干嘛来了？要是取不得丞相的信心，那他见他兄长孟获怎么交令啊？说完了这番客气话，啪，先把礼单呈上来了。
送来的什么礼啊？金珠、宝石，大块的宝石啊，象牙、犀角。
犀角这玩意儿不可多得，
那当然，在三国时期那也是个紧缺物资啊，
没点好东西，那能给诸葛亮丞相来送吗？
诸葛丞相看看这礼单，很高兴啊。哎呀，礼过重了，哎呀，丞相很不成敬意，望丞相笑纳。说着，孟幽一抬手，把礼物抬过来。这时候有人就从那大象的身上就把这礼物卸下来，往里这么一抬，
孟优按着他哥哥的吩咐，他没敢多带军校，带来了200名精壮之卒啊，那可真称得起精壮，难为孟优挑，一个一个筛选出来的，那个头都一边高，个的个都是身高体壮，肩宽背厚，浓眉大眼，肌肉发达呀，胳膊上能跑马，拳头上都能站人。你瞧一位位那打扮，冕冠束发，耳戴金环，一律全都是虎皮披肩，豹皮的战裙，绿缎色鹰嘴战靴，那靴子尖啊，就跟那药鹰那嘴似的，不单尖，而且带钩，还往回佝偻着，肋下都挎的是大环刀啊。行了，把礼物收下吧。收下之后怎么办？诸葛丞相是置酒款待孟优，这回倒好，没薄没厚，把他带来这200军校，除去那石头大象，单弄一地方去喂去，那不能让大帐里边来，受不了。剩下的这些位一律在大帐这会儿摆酒款待。诸葛丞相把最好的酒拿出来了，款待客人吗？哎，得重点礼节啊。川酒感情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了名了，那酒坛子这么一打开，嘿，那香啊，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，是五粮液，那时候还没有呢，反正这酒是够香的。二王孟优啊，没喝就有点飘飘然了，心说行了，哥哥您这令啊好使了，我算给您完成了这个军令了，礼物也献到了，诸葛亮对我还很客气，既然这么样热情招待我，我就得在这儿痛饮几杯。他暗暗告诫着自己，孟优你可千万别喝多了，自己想在这儿觉得好笑啊，我干嘛来了，我凭什么喝多了，我倒要嘱咐嘱咐我这手下人哦。想到这会儿，他冲他手下的亲信暗递眼色，那意思悠着点啊，别回头全喝趴下，今儿晚上咱们还有事儿呢。这些人冲他点了点头。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把酒杯端起来了，向孟优敬酒。孟优赶快站起来，一扬脖就饮了这么一杯呀，感情不是这么干涸，怎么回事啊？还有乐器呢，吹打拉弹呐，一吹一奏，这还不算，感情还有歌舞，连唱带跳，甭提多热烈了。孟优和他带来的这些军卒啊，还真没看见过这样的舞蹈，也没听见过这么好的歌，大伙儿这么一听，嘿，唱的真好听啊，怎么这么悦耳啊，听这声音就像喝这酒一样那么甘甜。哎呦，他们听着音乐，看着歌舞，端着这酒杯滋儿啊滋儿的，你们倒慢着点喝呀，方才这位二王孟优不是曾递过眼色吗？嗨，现在把那眼色呀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。还算是不错呀。不错什么呀？外边不是还有几个看相的吗？看相的小校已经啊由二王孟优吩咐过了，说只要是诸葛亮不把我们由大帐赶出来，他只要是这么一招待我们，你呢就赶快回到对岸给大王报个信。哎，这算不错，跑回一个去给孟获送信儿去了。启禀大王，孟获一瞧，哟，你回来了，你家二王可曾过营送礼送去了？诸葛亮待他如何？哎呦，您可别说了，甭说对待我们二王啊，就是对待我们，那简直的都不得了啊。告诉您得了，为给您来报信，好酒好菜我们都没吃，这诸葛亮是非常客气。
他见了那些礼物高兴吗？高兴得不得了啊！
孟获一看怎么样？诸葛亮，果不出我所料吧？
都是这样，白酒红人面，才白动人心呐。你诸葛亮见了这些宝石金珠，焉能不动心？行了，既然我家兄弟已经在你大帐那儿饮剩酒了，那我可就要行动了。吩咐一声，擂鼓声战。随着一通鼓响，他手下的战将都来了。孟获是调动有方啊，告诉他手下战将多备引火之物，今夜三更渡过泸水，火烧西蜀大营，一战成功，不许呀给西蜀军医传檄之计，只要是打进营房，你们想方设法给我生擒诸葛，谁要能把诸葛亮给我捉住，我就赏万金，南中这一带这王位啊，我就让个他做。
嚯，
孟获真下本啊？那当然，他这是挂着火呢，非想要报复报复这位西蜀丞相不可了。二更天，他们就上了船了，悄悄的渡过来了，渡到对岸，黑，真妙啊！连一个蜀军的小校都没碰上，可谓顺利啊。弃舟一登岸，孟获吩咐太庞。他飞身上马，手提大刀，带领着军校悄悄的就杀到了诸葛大营的门前。到了辕门这儿，这么一看，灯很亮，一人没有。孟获在马上这么一探身，呵，正好一阵微风吹过来了，微风之中夹杂着酒香气。哈哈，孟获这高兴，感情诸葛亮不单单款待我的弟弟孟优，大概他们全军上下都喝上了，要不这酒味怎么这么大呢？行啊，借着你们酒醉的同时，我就送你们登天吧。他一催马就杀进来了，好顺利哟，没有一点遮拦。他一直杀到中军帐，孟获这么一看，中军帐口这儿也没人把守，他侧耳这么一听，这大帐里边有点动静，这有人呢，这帐子我熟悉，这就是诸葛亮的中军宝帐。他赶忙由马上飞身跳下来，把大刀交给他的马童，一伸手刺楞的一下，把肋下的松纹宝剑亮出来，啪一挑帐帘进来，进他大帐里边这么一看呢，大帐里灯火辉煌，孟获不看则已，这一看满脑袋这头发呀蹭的下子，怎么回事？差点全站起来，怎么了？气的这一球这屋子里，哎呦，桌子上杯盘狼藉，再看他兄弟孟优还有他带来那200多人呢，全都在地那趴着呢，这形象，哎呀，太惨了，这个枕着那个的胳膊，那个枕着那个的大腿，刀也全都扔一边去了，一个个酩酊大醉，酒醉如泥，全醉死过去了。哎呀，把孟获气的真想气着咔嚓举起松纹剑把这些人都剁了。不行啊，我得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。他一眼就看见他那二弟了，呵，他那二弟有两个军校那儿架着，仨人一块儿全躺那儿了，嘴歪眼斜。嘿，孟获一瞧你这点出息，你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？他过来一把抓住了孟优。孟优，二弟，你与我醒一醒！哎呀，你与我醒一醒啊！被孟获气的真想抡圆了给他俩大嘴巴， 你打他也白打呀，怎么回事？现在不怨他呀，那酒把他支似的，叫半天没动静。孟获一回头，凉水来。孟获也忘了这在哪儿啊，这人诸葛亮的打仗，他拿凉水来。有俩小校跑出去了，正给他弄进一桶来。孟获气的把这桶水接过来，照准他兄弟那脑袋，咵嚓一下，这一桶都给他扣上了。哎呀，还真好使！凉水这一激呀、啊，把这孟优给激明白过来了。啊！他举目这么一看，他哥哥在眼前这站着呢，横眉怒目，手提着宝剑，气得目眦尽裂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孟优这么一瞧，哎呦，兄长，您这是何意呀、啊？把孟获给气的。你问我这是何意？我让你干什么来了？你瞧见了没有啊？他用宝剑这么一划了，你带的这些人全都在地下躺着呢。孟优啊，糊里糊涂的，好像刚从无里雾里钻出来一样。我说兄长，我没喝多呀，我清明白醒的。呸！你要把我气死啊！有你这么清明白醒的吗？啊！哎呀，孟优眼珠一转，兄长，我上了当了，我真没喝多。诸葛亮款待我，给我备的好酒，我喝了没有两三杯，但是就觉得这酒越喝越甜，喝着喝着我就躺下了。兄长，您可早打主张啊！哎呀呀，你耽误了我的大事了啊！打！孟获抬腿一脚就把他兄弟孟优给踹出去了。随后他走出大帐，把宝剑还下，提刀上马。刚上马，当啷啷一声炮响，有一位将军从左侧杀过来了。谁呀、啊？王平。嗨！孟获一瞧，此乃手下败将，跟王平打了这么几招，又听炮响，张仪、张毅、马岱全都杀上来了。嗯，孟获觉得这些人都曾经叫我打败过呀，今儿晚上这是怎么了？这几员将怎么这么骁勇啊？是啊，开始第一次打的时候，因为丞相有令，只许败不许胜啊，今儿晚上都憋着气儿呢，放了你两回，你又来了。这几位攒足了劲，跟孟获这么一打，孟获怎么能打得了呢？不行了，他得赶快往外败。多亏他这匹宝马呀，催动坐骑杀出辕门，终于杀出条血路来，一直跑到卤水边。哎，他长叹一声，哼，我多好的个计策呀，全完了。哎，我的船只呢？怎么都不见了呢？孟获仔细这么一看，还算不错，河边有一条大船，大概是专门等着这位大帅的。船头上站着一位水手，十分精明啊，冲着孟获一招手，大帅您赶快上船。嗯，这船来得好。孟获上了船了，只见这位水手啪一下一镐支开，大船离岸不远，不走了。船头水手横镐冲着孟获一笑，我乃马岱是也。诸葛亮三擒孟获。